大家好，我是微软的技术传教士 Eric。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为什么要将你的网站变成现代化网站的设计，还有要将你的网站变成现代化有几个简单的小技巧，可以从这个方向开始。首先，过去我们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常常会想说这个网站的浏览者他可能都来自于桌上型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好，那这些使用者呢，他们的操作环境就是键盘跟滑鼠啊，还有比较大这个解析度尺寸的荧幕，所以网页设计上面呢，就会尽可能的在这个页面上面放很多很多的东西，而且因为操作是滑鼠啊，所以选单或是文字可以做的比较精细啊，所以可以放比较多东西。但是时至今日呢，人们上网的需求跟形式其实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很多人都拥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平板。那在随处有网络的状况下，使用者使用这些智慧型手机平板来上网的这个机会跟时间也就增加了很多。所以过去针对桌上型电脑或者是笔记型电脑的环境所设计的网页，不见得适合像这些萤幕较小或者是主要以触控为操作的网站来操作跟浏览。所以过去就发展出了一些针对行动装置特别另外制作的这个行动化网页，或者是这几年来非常流行的这个响应式网页设计 Responsive Web Design。那另一方面呢，过去在这个桌面环境下面这个浏览器的版本跟类型比较固定，所以很多的这个网页设计人员都会针对某些版本的这个浏览器，比方说 IE 或者是其他的浏览器，来特别去写针对这些不同版本浏览器的程式码。但是一样，现在浏览网页的这个装置越来越多，除了刚才提到的PC 啦，跟 laptop 之外，手机、平板，甚至是这个电视或者是更大尺寸的萤幕，甚至是像微软最近推出的这个 HoloLens， 它未来在这个扩增实境的里面也有这个网页浏览的这个需求。所以在这么多不同的解析度还有不同的装置之间，我们在设计网站上面应该要再加入更多的思考。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边我有几个例子。首先我们在画面上面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微软的线上虚拟学院的网站。好，那它这个画面呢，在我的笔记型电脑上面显示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排版状况。那我们可以试着透过缩小视窗的方式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在萤幕解析度较小的状况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排版。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版型并不会维持在原本的这个桌面环境的宽度，而是会自动的去做调整，让它适合在这样子的萤幕解析度上面来做观看跟浏览。好，那我们看到旁边也有一个这个手机的模拟器，在模拟一台智慧型手机透过 browser看这个 MVA 网站所呈现的画面。好，其实它并不会要求用户要有非常宽的萤幕解析度。所以像这样子的网页设计呢，我们看到了像是一些一般人常用的其他的一些网站，我们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这种responsive web design 的设计。好，像这个是爱料理的网页，它在大解析度的状况下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而在手机或平板上面操作的时候它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重新排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是这个 TikTok 它在解析度较高的情况下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选单跟讯息，但是它在萤幕解析度较小的状况下也可以让它版面重新去比较清新的去做呈现。那除了这些这个一般消费性的网站之外，像是一些工具类型，像这个古典音乐的线上网站，它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浏览装置去重新调整它的排版。而且像它直接在这个网页上面聆听音乐的这个功能，其实在很多智慧型手机或是平板的浏览器都可以做到。那甚至是像 这个学校啊，或者是机关啊，公务机关等等的这个网页，我们也看到这样的趋势，其实都有针对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智慧浏览装置去做应应的这个措施。好，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讲几个重要的在网页程式码撰写上面针对像这样子的这个环境或者说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好，那这里我先提示三个重点，好，因为我们更细部的一些介绍我们在后面的影片会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好，首先我们看到在 HTML 的部分，好，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开始做网站的时候已经渐渐的采用了 HTML5 的标准的标签。好，那可是为了很多网页为了这个向下的相容性，它可能会在网页的开头加入了一段这样子 meta tag。 好，那这段 meta tag 的这个用意呢，就是希望说如果是这个 IE 类型的这个浏览器呢，就强制它用 IE6 的这个显示引擎来做显示。好，那其实我们是不鼓励这样子的这个标签，因为当现在比较新版的 IE， 比方说 IE11 甚至接下来的这个 Microsoft Edge，那他们都已经用了全新的这个显示引擎来显示网页，那但是你加上了这个 tag 之后，强迫它必须要用旧版的这个浏览的引擎来做画面显示，那只会降低这些浏览器的效能，因为它就必须用旧版的这个模拟旧版的显示状况去做呈现，所以大大影响这个 browser 在你网站上面的表现。所以现在在比较新版的 IE 啦，或者是 Microsoft Edge， 他们对于一般网站在预设状况下都会以这个符合 W3C 标准而且速度较快的这个显示引擎来做呈现。所以我们希望开发人员不要在网页上面留下这样子的这个 tag。那另外一方面，这个在 CSS 的样式方面呢，有一点过去大家可能针对于像是iPhone 啦这类型的这个智慧型手机，这个最先进入这个市场，所以很多网页行动网页的开发在一些新的这个 CSS 语法上面加入了像这样子WebKit 或者是 Mozilla 或是Opera 或者是 Microsoft 的这些前置字串来做呈现。但是其实这个在这几年下来，各家浏览器都已经将 CSS3 这个的发展还有相容性已经做到非常多的高度相容，所以在语法方面其实已经渐渐不需要这些前置词的这个撰写。不然如果像是你要在网页上面做一个 transition 的这个操作你还写了这个 dash webkit 的前置词，那变成只有 iPhone 的 Safari 还有 Google Chrome 浏览器可以看得懂这一段，其他像是 Firefox 啦，或者是 IE 或者是 Microsoft Edge， 也许这些 browser 本来就已经支援了这个 transition 的能力，但是因为你特别加上了这个前置词，影响了它的显示的效果。好，所以这并不是 browser 做不到，而是你可以借由调整 CSS 的语法，把这些前置词慢慢的把它移掉，或者是使用比较新版的 JavaScript 或者 CSS library， 他们也已经把这样子的前置词慢慢的减少来使用。所以一方面调整自己的这个 CSS 的写法，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使用较新版本的这些 JavaScript 或 CSS library 来提升这个网页显示的效能啦，还有更多的相容性。好，那最后这个在 JavaScript 部分呢我们常常会在这个程式码里头特别去判断说现在使用者是用哪一个浏览器来浏览我的网页，好，那我再来决定我要提供它什么功能，或者是开启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来呈现。但是这个在过去这个浏览器的版本在都是好几年才出一个新版本的状况下，这样的写法或许有用，但是在现在的环境里头，其实我们不管在桌面还是手机上面，浏览器都是一直不断的更新。那 随着每一次的更新，浏览器可能又会增加了一些新的功能。好，那有的使用者会更新，有的使用者不会更新。那如果你还是使用这样子判断浏览器，甚至还加上判断它的版本的方法来撰写你程式码的话，你可能会误判这个浏览器不支援某个功能，或者是它已经支援某个功能了等等。所以在这个 JavaScript 上面的写法呢，其实我们也会建议应该是以有没有这个物件的存在来做判断，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feature detection。我们应该是去测试这个浏览器有没有这样的物件，再来去做使用，而不是去判断它是 IE 是 Firefox 还是 Chrome 才去使用这样的物件。那这个问题的话一样，你可以解决掉说，也许有一些这个浏览器它已经支援了某些 HTML5 的新功能，但是因为过去你可能把它误判这个浏览器不支援，所以就没有去对它做呈现。因为现在不管是 IE Firefox 还是 Chrome 都是一直不断的更新，还有它的核心来增加很多新的标准或是新的规格。好，那这个部分一样，过去这些写法也可能存在于一些比较旧的这个也许是十年前的一些 JavaScript library。所以现在比较新版的一些 JavaScript library 呢，它也都是用这个 feature detection 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我们也建议网页开发人员尽可能可以去使用新版本的这个 JavaScript library。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部分呢，主要是跟大家介绍将你的网站变成现代化网站的设计其实是已经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你的网站怎么样在多装置多荧幕解析度的平台下来正常的呈现，而且在于这个程式码上面也可以做适当的调整，让网页在浏览器上面呈现的速度可以提升，而且它的相容性也可以做到更好。好，那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影片来详细的介绍怎么样将你的网站一步步的变成现代化网站设计。